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7月9号 ,2019 年。现在是第27周的一年读经圣经分享。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诗篇120篇到150篇。然后箴言第一章到第五章。所以我们诗篇呢也学习了好几个星期。那么今天要做一个结束。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从两个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第一个部分呢是120篇到134篇的所谓上行之诗，然后呢再来我们花点时间呢来谈一下咒诅诗篇。那么这个主日7月14号的主日学也是要谈咒诅诗篇，那么会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晚上呢只是讲一个大概而已。那我们来请你翻开圣经翻到诗篇120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因为既然我们要来学习这个上行之诗，那么从120到134每一篇的经文都很短，所以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读一下才能够明白这15篇的诗篇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这个15篇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朝圣者要往耶路撒冷去朝圣，那么耶路撒冷呢是在山上，所以呢这些朝圣者呢是由山下往山上走，所以呢往山上走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当然就是看着前面的山，也就是锡安山，那里呢就是有耶和华的圣殿在那里。那么在这种情境里面，他当然知道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在哪一个方向，那山的方向不会改变，所以呢这就很稳定的知道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要转眼仰望神的时候呢，就代表是他的心他虽然说他的眼睛要转向群山，其实就是他的心要转向这个山。那这是一种，所以呢当他们在往山上走的时候呢，一边走一边唱诗歌。那也可以想象说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般唱四首诗歌，那我们就说他们唱15首诗歌，那整个诗歌的编排都是有一个次序，有一个内容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说他们在圣殿的时候要走15个台阶要走15个台阶，那么圣殿也确实有15个台阶，那每一个台阶呢就唱一首诗篇所以15个台阶就唱15首诗篇。还有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说，这上行之诗呢是被掳归回的人呢的写作的诗篇被掳归回，所以呢从他们被掳归回的背景跟他们的心情情境，可以去了解他们如何来唱这个赞美诗歌所以你看这个120篇的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说是一个求告神，他说我在为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就代表说这个诗人呢是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住在一个充满谎言诡诈充满敌意的人群。那么在一开始他在表示他们要进入朝圣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自己的处境是在一种没有和睦，我们这个主日也讲到的，他这里用的和睦呢在原文当中呢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所以呢在我们讲到这个平安，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代表说和平无事没有战争没有冲突，不是这样子，平安的含义非常的广泛平安的含义，那我这里就不再细说这个平安的意思。所以呢他就说 他是住在一个没有平安、没有和睦的人群当中，所以呢，他开始要去朝圣，他要去朝圣，他就所以在120篇的第三节，他就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然后第四节就说：“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他就表示说，他在第三节、第四节是说，他要希望呢，有一个往这个圣殿前去的时候呢，他希望神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对这些诡诈的这些舌头，对这些谎言，对这些没有和睦，有一些公义的审判，就是用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来施行审判，这个意思。那再来第五节呢，他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同时住在这两个地方，因为米色呢是在北方，很北的地方，基达呢是在南方，很南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不在以色列境内，所以呢他基本上是说他寄居，他住在一个谎言的环境里面，是一个没有和睦的环境里面住了很久很久，他就说但愿和睦，他就祈求要得到这个和睦所以第120篇呢就表达一个诗人写作的他的心境。那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这是被掳归回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被掳归回他们之前住在巴比伦，那么巴比伦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所形容的诡诈谎言没有和睦的情况。那巴比伦要回到以色列呢，是要往北边南边往西北边走，所以他们要往上走往北边走，要走四个月才能够走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他走的地方呢就大概会经过米色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一开始表述他要去朝圣，他的心情希望看见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当他在走的时候呢，他就看见眼睛看着那个群山，他就唱诗篇121篇，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121篇就是说知道他的帮助在哪里，所以他在用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是一种渐进式的就比如说这个渐进式呢，第一句话好像设一个根基，第二句话呢是在往上走一个台阶的意思。他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在哪里？我帮助在山那边。然后呢他在形容说我的帮助就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那下面呢同样的他用这种进阶式的这个形容呢，下面呢都在讲保护。他说这样子的帮助呢不会让我的脚摇动的，不会让我的脚，所以我的脚呢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不是踩在碎石上面会摔倒会滑倒那样的感觉，是踩在岩石上面那样子的稳固，是神让我的脚不会摇动，他就保护我的，他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所以就说他在这里形容说你的脚不会摇动，保护你的不会打盹。那下面又在近身式的形容，在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也就是说神是这样子来保护你，即使白天保护你，晚上也保护你，当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神不会睡觉，继续的保护，所以用这种叫做进阶式的形容词。那第五节呢他就说又在形容说那保护你的呢是耶和华，他就在你的右边保护你，所以又把这个保护呢再向前推进一步。那第五节呢第六节就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我们这么了解这个经文呢我们科州的太阳很大，我们稍微去外面呢晒一下我们就热得受不了热得受不了，要戴帽子，要穿长袖衣服，擦防晒油。所以这里的太阳我们就可以形容说白天太阳会伤害我们。那其实呢他在讲这个话的意思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在那个环境是一个 拜日月、拜自然各样神明的这种环境，所以他讲的是那种白日拜的是太阳神，拜的是月亮神，是那个意思说啊，不管是哪一种的这样子所敬拜的这些偶像不会伤害你，他要保护你，免除你一切的灾害哈。所以呢啊，到了第八节就说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在120篇他说我要看见神公义的审判，121篇说我的帮助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在哪个方向我知道在哪个方向，然后呢这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保护我的内容是什么呢啊，保护我的内容就是121篇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这就是他保护的内容。好，讲完了以后，那你就思想啊、哦，我们现在要去朝圣，我们开始走。一开始我们都盼望这个世界的啊公理要彰显公义、公平、神啊这些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就继续的说，哎，我的帮助就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然后到了122篇呢，他就说什么？哦，我要欢喜前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我要住在那里。他说那里是以色列民属灵的敬拜中心哈、啊。所以122篇就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所以他就啊带着这样的欣喜，就说从啊他的帮助是耶和华，推进到他要去到这个耶和华的殿，他要去到他们以色列民属灵的一个敬拜中心，因为在那里有审判的宝座。所以你继续看122篇第六节第七节呢，你就会看到说，哦，这个他们在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为什么？他说你的城中有平安，你的宫内有兴旺，在那里有这个什么啊，有审判，有公义的宝座。所以呢，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啊，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呢，在那里他就形容说啊，我们很高兴大家结伴哈、哦、啊纠团，我们要去耶和华的殿。啊，然后呢有审判的宝座，我们要爱耶路撒冷城，我们要为这个城求平安，就好像说我们爱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教会求平安，盼望这个啊耶路撒冷的城永远长存。永远长存代表一个盼望，这个对圣殿的一个盼望呢一直都在那里啊，一直都在那里。好，这是122篇。那你说一篇一篇的诗歌唱完了，现在就唱123篇。他就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举目。他说我怎么样来看呢，我怎么样来看神呢？他就用一个形容词，他说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就说啊，仆人使女都是经常在注意这个啊主人的手怎么样一指挥一动，然后呢就啊他们就马上去这个啊马上就去侍奉啊，所以不用开口讲，手动一下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形容就说一个全神贯注看着主人的手，就是我们全神贯注照样看着我们的神，要看到什么时候呢？看到他怜悯我们为止啊，看到他怜悯我们为止。所以呢这个地方123篇呢又是一个进阶式的一个啊描述。他现在这个进阶式的描述呢是把自己比较一个 focus 一个专心仰望的一个情况。他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专心仰望呢？因为他看见在他生活的环境里面呢，他常常被人家讥诮和藐视啊，他常常就不被人家看中，被别人欺负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呢，到了123篇完了，到了124篇呢，他就怎么样？他又在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但是这一次他强调了过去是我们的帮助。他过去怎么样？那以色列人说，如果过去哈、啊、没有帮助我们，我们早就被人家啊活活的吞了啊，这个波涛要漫过我们，河水要淹没我们，狂傲的水要淹没我们。他说过去是我们的帮助，现在还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帮助我们，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动物来吞噬，他没有把我们 白白的交给敌人啊。他说我们就好像是一只雀鸟从捕鸟笼的网罗里面逃脱，你如果去看野外看见有人啊张着一只网一张网要来抓鸟，那他是说我们好像就已经在这个网罗里面呢，但是神让我们逃出去了啊，这个网罗破裂了，神让这个网破了，所以我们逃走了啊，就在开始称颂说我们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啊。这里呢我们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得住呢啊，神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啊，你就可以开始思想，如果是用被掳归回的场景呢，你就开始看见，就是说他们被人家讥诮被人家吞噬被人家用网罗啊，给抓住的时候，又神让他们脱离，就好像是被掳到巴比伦当中呢，然后神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们回来。那这个过程当中，他说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非常的艰难，还有遇到许多人的攻击，要阻扰他们要来重建圣殿跟圣城。所以尼希米记四章二十节，尼希米是宣告说神必为我们征战嘛，哈。所以放在这样的场景，就说我们现在啊往耶路撒冷往圣殿去朝圣，那一路唱的诗歌唱到124篇，就思想神在过去怎样帮助你，神现在帮助你，将来还要帮助你，就像保罗他遭遇患难以后，他说神过去怎样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现在要怎样救我们，将来还要怎样救我们，这就是一个信心跟这个盼望，所以到了125篇呢，他就进入另外一个场景，他就说倚靠耶和华的永不动摇啊，倚靠永耶和华，他就说神就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他这里地方呢，不再讲说他的脚步不动摇，他在讲的是我们的心不动摇，我们的意志力不动摇。他就说群山，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嘛，那旁边有很多的山围绕着耶路撒冷。他说群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的保护、耶和华的帮助呢，也照样要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让当你在这个保护当中呢，恶人的杖就不会落在义人的头上，不会落在义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说什么样的人是被保护呢，所以他这时候再晋升到第125篇的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他就说这里不但讲到一个保证，被不动摇的山包围保护，这是一个保证，他也讲到一个保护的原则，就是什么，这个保护的原则就是公义公平赏善罚恶的观点。所以你看124篇125篇，他基本上就是这个赏善罚恶的观点。他说耶和华要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神就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所以好，125篇就讲到保证，讲到原则，然后呢126篇呢他就讲到被掳归回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跟心情。他说啊，我们原来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啊，我们今天好像突然回到锡安，我们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梦，我们梦醒了，我们就这样满口喜笑，我们满口欢呼，我们就说哇，真的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让我们从巴比伦70年被掳的期间呢，竟然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然后在接下来呢，他就让他们就开始高声的唱，他就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你知道那个以色列的地方是比较缺水的地方，所以他从这个约旦河从北边一直往下流，越往南的时候呢，这个水流就越来越没有了，进入南地，南地基本上就是旷野干旱之地啊。所以到那个地方，那个河流的河道是干枯的，他就说在那个干枯的河道上有重新有 有这个有水在那边流过哈，就好像我们这群被掳的人呢，离开了这个地方又重新回来，凡是河水流过的地方呢，就重新有生命长出来，所以我们就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我们在这里就想说，那他们撒什么种哈？撒什么种？那我们今天呢，都说啊，我们去撒福音的种子。其实我们来思考这一节诗篇呢，他说流泪撒种的，撒什么种？撒盼望的种子。他们相信神的信实，70年要带他们回来，所以他们撒下盼望的种子，今天终于可以欢呼收割。流着眼泪出去的，就心里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啊，就是126篇。那126篇他们回来以后，127篇呢在讲什么？在讲一个建造家园神的祝福。神怎样祝福呢？他就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和看顾的话，那一切都是枉然嘛。那我们常常很容易啊，常常也在背诗篇127篇哈。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嘛。他说，包括我们啊，清早起来，晚上休息，我们能够吃饭啊，我们能够睡觉，这些都是神的看顾。所以他就进入一个建造家园，他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和看顾，我们这一生啊所过的一切都是枉然。啊，再来进入这个话题，就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所以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好好的抚养儿女，然后把儿女养大成人呢，他们就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如果你剑带充满的人呢，就是有福的人。那在城门口呢，就遇见仇敌呢，就不致羞愧。然后128篇呢，就进入更深一层，他在指出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他说，敬畏神的人是有福的人。在什么地方有福呢？他讲出三个方向。他说，你遵守神的道，就是神的道路啊，遵守神的道的人呢，变为有福。第二呢，在工作上蒙福。第三呢，在家庭方面蒙福。所以他讲到，你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你能够吃劳碌得来的就享福。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橄榄摘子就是刚发芽生长，充满了活力。那你的儿女充满了活力，你就看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这样蒙福。他说，耶和华要从锡安赐福给你，一生一世给你有这样子的好处。然后第129篇呢，从这个地方呢要转入这个个人的祝福呢，要转入一个对锡安的关注。因为呢，锡安山就是神住的圣山，他转入这个对锡安的关注呢，就愿锡安能够复兴啊，愿锡安能够复兴。所以以色列人就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那对，如果对一个人来讲，敌人怎么样苦害他，就好像你想象一个图画，就是敌人呢拿着鞭子在打你的背，每一条鞭子打下去，在背呢就拉出一条伤痕，这个伤痕呢就好像拉着犁在你的背上呢犁出一条沟来那种情况。那如果你是用整个民族来看呢，是这整个民族呢被敌人这个毒鞭给鞭打过，所以整个民族的背呢也是被犁出一条一条的这个沟痕哈。但是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要砍断恶人的绳索，因此呢，这个犁呢就会停止，就会停止。他就啊，129篇的第五节啊，就开始盼望锡安啊，神使恨恶锡安的人呢，能够蒙羞退后啊，蒙羞退后，然后锡安呢能够复兴。好，这是129篇。那到了130篇呢，就进入一个耐心等候耶和华的一个场景。他说，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侧耳听我们的祷告。那在耐心等候的时候呢，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他说，我在耐心等候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仰望神的话，仰望神的信实啊，仰望神的信实。所以在130篇呢，就讲到什么，就是讲到，就是说 主啊，我要耐心的等候你，像守夜的人那样子都不睡觉，我要等候你直到天亮，我要警醒等候你啊。这个场景，如果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24、25章的时候，也是同样告诉我们，他说当末日要到，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要警醒等候。怎么样警醒等候呢？他是讲到12个童女的这个故事，有没有？10个童女的故事有没有？有5个有准备灯油，5个没有啊。再讲到忠心的仆人等等等之类的，他说耐心等候要警醒，在警醒的当中是在仰望神的慈爱，仰望神的救恩，仰望神要做救离啊，救赎他们脱离一切哈。所以呢啊，这里是130篇耐心等候。那131篇呢啊，用一个标题叫做不要想太多，专心仰望。我们怎样想太多呢啊，我们想太多，想太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想太多是那些我自己没办法掌控的事情。因为想太多了，所以焦虑就来。焦虑一来，因为这些啊焦虑就从啊他这里用这个也，我的心狂傲，我的眼高大，我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一天到晚在想。他说你这些不能这样去想，你要把自己谦卑放下来，凡是你测不透的，想不透的，你掌控不了的事情呢，都放手，都放手。你不能放手，你就是焦虑，你焦虑也没有用，也不能改变你的现实。你不能掌控就是不能掌控，你身体有疾病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是你所能控制的，药吃下去病会好也不是你能控制的，都是在神的这个啊权柄下面。所以他就说，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呢？啊，像一个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那样，只有一件事情，专心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呢，在啊，耐心等待130篇进到131篇，告诉你不要想那么多。到了132篇呢，他就求主纪念神跟大卫所立的约。他就在讲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卫跟神立约，然后大卫是竭尽所能，竭尽所能呢，他要来预备一个神的居所。所以他在132篇呢，他说什么？哎呀，我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居所呢？我必不进我的帐幕，我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会让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觅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代表他一个坚持，代表一个尽心尽力，代表他这样子一个 persistent 啊，他要不啊，竭尽所能的为神预备一个居所。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大卫渴慕跟神同在的一个心，所以他为神预备一个居所，就是好像他渴慕要跟神住在一起。那我们在读诗篇，你会读到啊，就像84篇的第10节，有没有？我们读到84篇的第10节，他说：“哦，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啊！”啊，他说：“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呐、啊，我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呐、啊。”这就是代表说，渴慕住在神的家里面的那种心情。那当然，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在约翰福音14章。当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伤心啊，我离开了，我会再回来。”他说：“我离开有个目的的，我离开呢是为你们预备那个永恒的家，预备好了，我会回来带你们去。”那就有个门徒问耶稣说啦：“啊，我们不晓得你去哪里，我们怎么能够去到那个家呢？”啊，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先想，大卫那么渴慕要住在神的殿里面，他可以不睡觉不打盹，就是要直到把这个神的圣所建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同样有这样渴慕的心？我要去到神的家，渴慕与神同在。那这条路怎么走？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愿意不愿意走在真理里面？我愿不愿意走在神为我引导的这个道路里面？那我活出这样的生命，当我有这样渴慕的时候，我们就像大卫的心情那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他就接下来132篇呢就讲到什么，就讲到一个神是守约的神啊，守约的神。你想想，如果神不能 keep 他的 promise， 那谁能够 keep 他的 promise 呢？那等一下呢，等讲完134篇以后，我们再回来讲一件事情，叫做啊守约的条件还是没有条件，这个啊这一点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再讲。所以呢，到了133，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的好，和睦同居 shalom， 弟兄呢能够住在一起是一个 shalom， 什么意思呢？我们啊主日讲到这个平安，平安呢是一个很完整的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没有一条裂痕，这个大石头没有一个缺角，是一个代表一个完全完整，就好像你建造圣殿是一个完整的圣殿，就好像你玩拼图，每一个拼图小小的都没有遗失，所以你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图画，在这个完整当中没有裂痕，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没有裂痕，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没有裂痕，在这个完整的当中代表的是丰盛跟充满啊，充满了神的祝福，完整，所以我们叫做 shalom， 我们见面问安我们说 shalom， 所以他就说大家能够住在一起是这样子一个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代表整个和睦相处没有裂痕的关系啊，住在这当中叫做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这就是永生嘛，永生就是神给你平安，永生就是给你一个完整完美完满充满的生命，当中这个生命没有裂痕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到了134篇他就进入尾声了啊，这个时候也已经走到圣殿的第15节了，我们赞美耶和华啊，赞美耶和华，我们举手赞美耶和华。那在这当中我们也了解，常常在啊希伯来文我们读到这个祝福啊，祝福啊，有福的人神要祝福你，神祝福我们，我们听起来就神把这个他要赏赐我们的福气呢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祝福。其实祝福是双向的，神祝福我，我也祝福神。你说啊，那我们人怎么祝福神呢？我们人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走的这一条道路，所要我们过的这个生命，所要做的这种见证呢，我们就是在祝福上帝。所以不要记得这件事情，祝福是双向的，上帝祝福你，你透过你的生活见证你的生命呢，你在祝福神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讲完了这个120篇哈，120篇到134篇。那我们来讲一下，在我们读了圣经读了这么多，好，我们读了生命记。生命记说有两条路，一条是蒙福之路，一条是咒诅之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讲咒诅，蒙福之路怎么样走呢？遵守神的道就是走在蒙福之路，不遵守神的道就是走在咒诅之路，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在思想，那这样子的得救救恩到底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啊？ Tim Keller 呢在他的这一本一本书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啊，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比如说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七节，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代表说神说我把你从埃及救出来，我现在跟你建立一个神跟子民的关系啊，神跟子民，我应许你啊，应许你啊，就说所以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跟所罗门立约，就说只要你遵守我的道，就像我们刚才读这个诗篇132篇，他说你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的法度呢，你和你的子孙就永远坐在宝座上啊，这好像就有条件嘛，对吧？这条件就是你要守约，你要遵守，那就一直得着这样子的祝福。所以圣约有条件吗？哎，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在思想，在新约也是这样讲，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8节，他说前人的主说， 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做我的儿女，那神的应许。然后呢，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就说，既然得了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就要怎么样？不能玷污自己啊，我们就要啊保守我们的圣洁啊，我们就一生要追求圣洁，跟随神走在一起。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从啊旧约历史来看，就明白说神的子民一直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守约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架构里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只要他们悖逆离弃与神所立的约，就被剪除，就被咒诅，对吗？啊，有时候就贬除，被剪除，被咒诅。那我们，但是呢，在旧约里面也讲到很多次这样的话，他说：虽然你们悖逆离弃神，但神永远不离弃你们。所以一个就是说，你们离开神去敬拜那些假神偶像，神就要剪除你们。然后又说，即使你们背离离弃神，神不离弃你们。我不知道我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被我讲的弄得头昏眼花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守约、一个圣约里面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呢，就为历史上来看呢，没有一个神的子民可以守得住的。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到了新约的时代啊，这个条件的满足不是人可以满足的，是耶稣来替我们满足的。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全了神能够无条件爱我们的那个条件。这样你明白这一句话哈？成全了神能够无条件爱我们的那个约的条件。所以对旧约的人来讲是这样，对新约的人来讲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信仰之路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就持续跟随主，我们就一生追求圣洁，不玷污自己，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生目标是一生追求圣洁，不玷污自己。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我们有软弱啊，我们还是会跌倒啊。所以呢，在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就说万一犯罪啊，约翰说我写的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的，但是万一你们犯罪的话，你悔改归向神，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有几个中保呢？我们有两个中保，一个是圣灵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的保惠师；另外一个中保是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讲的。所以万一我们犯罪，我们悔改归向神，耶稣是中保。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的条件耶稣替我们满足了，所以我们不是靠外在的行为来得救，我们要做的，我们是守住因着信而得来的义，是因为我们人的心意更新变化了，我们里面的心啊被改过被更新过，我们自然有外在的行为来证明，来证明。所以呢，讲到这里，希望大家明白圣约的条件啊，圣约的条件耶稣替我们满足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呢就可以过一个任性的任意的这个生活啊。我们有一个目标的，要一生追求圣洁。那我们怎样追求这个圣洁呢？我们要追求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诗篇119篇说，少年人怎么样不犯罪，就是因为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追求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第二呢，我们要追求活出神的爱啊，追求活出神的爱。所以呢，到现在有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讲完了上行之诗，从120篇呢讲到了这个134篇。那我们现在来看137篇。137篇呢是咒诅诗，是这一群呢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坐在那边哀哭。他们说137篇，他说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一想到锡安山我们就哭了。 然后呢，当他们在这种哀痛的心情之下，他就把他的乐器就挂在柳树上，啊，代表说他不再这个使用这个乐器，不用弹这个琴，因为在那个地方呢，那些欺负以色列人的啊，那些掳掠他们的人呢，就说：“哎，来来来，唱一首歌来听听看。”啊，听说你们啊，耶路撒冷的啊，唱的歌很好听，来唱一首给我们大家啊娱兴啊，作乐一下。那这些人呢，啊，被掳到巴比伦坐在河边的人，听到他们这些讥诮藐视的话语呢，说我们怎么唱得出这样子的歌声呢？我们根本唱不出来嘛。然后呢，他就表明他的心智，就说耶路撒冷啊，就是说我他在对这个耶路撒冷说话，他说如果我忘记了你，我的琴念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就不会弹琴了。如果我不纪念你啊，如果我不纪念你，我就怎么样，我就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我就不能说话啊，我情愿我不能弹琴，我情愿我不能说话啊。这就是在表达他们在被啊欺负、被啊讥诮时候那个心情。然后他想到过去巴比伦怎么样对待他们，他说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当这些以东人啊，以东人在以色列的东南边，以东人就说拆啊拆啊，把这个房子拆掉，把圣殿拆掉，拆到根基啊，什么都没有啊。他就说神啊，求你纪念这个冤仇，求你纪念这个仇恨啊，求你怎么样将要被灭的巴比伦，然后呢你要报复你像你对待我们，他说你要报复巴比伦城像巴比伦对待我们。巴比伦怎样对待他们呢？啊，巴比伦就是把他们的孩子摔在石头上，他说你就照这样子把他们的孩子也摔在石头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啊？我们大概很少，也不太可能说这么强烈咒诅别人的话，也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仇恨啊，没有这么大的仇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你在查圣经，要是有慕道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带着那种讶异的眼光在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讲什么啊？我们在讲什么？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咒诅诗？当然第一个我们理解咒诅诗说啊，人在一个绝望，在一个绝境的时候呢，在一个不能控制的心情里面呢，他讲的这个发泄的语言啊，这种发泄的语言不算数啦，不能这样讲啊。他说我们可以咒诅，但是真正呢有降祸能力的是神，又不是我，我们只是随口说一说而已啊，把我们的心情发泄一下。还有呢，神也是忌邪的神啊，神也是愤恨人的罪恶啊，所以这样子恶人的结局呢，就是进入那个永火的地狱里面。那进入永火的地狱呢，是比摔在石头上更惨嘛啊。所以呢，这个当中我们在理解咒诅诗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的困难。那我们也要明白神对恶人的心意是盼望他们回转，这就得救，不是盼望他们被惩罚下地狱，这是神的心意嘛，我们很清楚。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条件的啊，耶稣为我们满足这个条件嘛。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啊？来理解这件事情，那我们想到说在新约圣经，耶稣的教导基本上呢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教导呢是告诉我们一切呢我们要从心来做起。他说如果心里有淫念的人呢，就是犯奸淫，心里呢如果有恨人的呢，就等于是杀人。他说如果你的心这样想，其实你就已经犯罪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咒诅诗，确实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人的有限啊，我们的智慧啊，我们非常难了解这个咒诅诗，不管读了多少的啊参考书，很难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比如说像参考书里面会讲， 啊，我们怎样来理解咒诅诗？我们把它当预言，我们当预言，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些话呢，不是咒诅，而是一个预言，在预告仇敌的结局啊，在预告仇敌的结局。比如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证明的啊证据呢？啊，也是有啊。比如说耶稣跟彼得在新约圣经，他引用诗篇69篇跟诗篇109篇来预告自己会受苦，也预告那个卖耶稣犹大的结局。所以你看，你看到哦，耶稣跟彼得都这样用啊。所以这个咒诅诗是怎么样？咒诅诗是一个预言呢、啊？啊，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理解呢，那就变成诗人在咒诅这些话语呢，诗人的地位就提升到一个先知的位置，啊，提升到先知位置。那这样子呢，啊，你就摆脱了人发咒诅的一些责任了，我们就把责任通通交给神去了，哈、啊，不是我的责任啊，是反正在预言嘛，哈、啊。所以呢，啊，在咒诅诗的研究里面呢、啊，是有五种立场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每一个立场都不是非常的啊解释的很完满，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啊，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呢，第一，我们不懂的就承认不懂，我们有限的智慧就承认有限啊。第二呢，我们要理解在新约的教导，旧约的时代跟新约的时代有一个十字架在这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咒诅啊？在新约的教导说我们不可以咒诅，我们要为敌人祝福，要为敌人祷告，所以我们要理解啊这样子的关系啊，这样子就大概啊帮助我们来稍微的理解咒诅诗。那会有比较多的分享呢，是在主日学来讲，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好，所以呢，来到了这里，我们就要进入箴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啊，箴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呢，我们就了解箴言的意思啊，箴言的意思。在这个啊读经指引里面呢，我说到说，箴言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管理。神造太阳管昼，造月亮管夜，神赐下箴言为的是管理我们的生活。那我们主内长辈的教导说，你不会祷告就读诗篇，你不会做人你就读箴言。我们在诗篇也学习了好几个星期，诗篇呢是注重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人从神所得到的启示变成他的祷告，向神发出这样子的祷告。那箴言呢是注重人跟人，人在人面前的生活。所以这当中我们在学习箴言的时候，我们就更注意到说，我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一堆教条一堆信条，也不是我们精神的一个寄托，而是我们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会影响一个人从内到外的生活，从内心到外面的行为，来流露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流露出来的那种里面我们所相信神的美善跟良德，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好，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要过一个智慧人生的秘诀。智慧人生的秘诀就是什么？就是敬畏神啊，敬畏神。敬畏神跟我们一般啊所认为的聪明智慧不一样，因为你没有认识耶稣，没有接受耶稣的人呢，也有人拿博士学位，也有人是很好的发明家啊，他也是很有聪明很有智慧，只是他的智慧并不是建立在一个金钱对象的架构上，换句话说，他的智慧并没有被约束在一个金钱对象的这个框架里面，因此他可以用他的聪明智慧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智慧建立在一个敬畏神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引导 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不会跑出这个框架里面。因此我们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活出神要我们过的那种有次序的生活。在这种有次序的生活，就是活出一种 shalom 平安，一个整全丰满的一个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你所展现出来呢，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明白，救恩跟智慧呢是非常有这个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在读啊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啊很多次这个中间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呢，啊，基本上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呢，就是在谈智慧。在谈智慧，告诉你说我们要去寻求智慧。所以他寻求智慧呢，就用第二章呢啊前面几节的经文呢讲得非常的详细哈。他说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对智慧的态度要领受我的言语。领受是什么意思呢？领受呢就好像你每天不会忘记带着手机一样，你每天出门一定带着你的手机。领受就是这个意思，领受就是把智慧带着走啊，把智慧带着走。所以你每天带着手机，你就想说哎，这个就是我的智慧啊。所以你每天带着你的智慧走，你把这个智慧呢你存记在心里面，你藏在你的心里面啊，藏在你的心里面啊，这就是领受跟存记的意思。然后他说你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啊。侧耳就是怎么样，侧耳就是你好像听不太清楚，所以你很聚精会神的，你把耳朵呢啊伸直了，你侧过去听，你要很专心的听，你要听清楚在讲什么话。那专心寻求是什么意思呢？专心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专心就是把你的心好像是啊，很多的 antenna， 很多的天线，或者是像一只章鱼的触角一样，这个触角呢要向外伸展，一直一直展开，一直向外伸展到每一个角落里面去干什么？你要去寻求，你要去得着。所以专心的意思就是你要往外尽量的 reach out， 去触摸，去得着啊，去得着，一直延伸，从哪里延伸？一直对着聪明，对着智慧延伸过去，你摸到了你就要把它拿过来，是这个专心这个意思。他说你要呼求，呼求就是大声的喊啊，寻扬声寻找，你要大声的喊，大声的喊，要寻找哦，好像是啊，你把它喊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它啊好像一个暂停能够叫过来那种感觉。好，那这个寻找呢，寻找的心是一个迫切的心，好像你在寻找地下的珍宝。那我们在约伯记也读到这个啊，他说我们人很聪明啊，啊，比如说我们在科罗拉多这边，我们常常看到社区有人在挖石油，我们连地底下隐藏的石油矿产，我们都有办法用机器探测，然后找到地下隐藏地下的矿产。那么我们就要用这样子的心智去寻找智慧，不计代价，不辞劳苦，没有找到绝不放弃这种坚持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箴言哈，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基本上就是告诉你得着智慧的好处，你怎么样寻求。那现在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啊，因为时间快要到。我们里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诗篇里面，大卫那种坚持的心，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所，他可以不睡觉不打盹啊，他可以啊竭力的摆上，就因为他盼望跟神同在。耶稣为我们预备一个家，要我们住在那个家里面，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渴求渴慕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在新约圣经有讲，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啊，这个智慧就是神的道。那你从啊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保罗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罗西书二章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智慧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有没有渴慕得着这个真理？我们渴慕得着这个智慧，像寻求地下宝藏那样子的决心，那样子的毅力。我有没有渴慕得着这样子的真理，神的道智慧活在我的心里面，因此我过的这一生的生活是一个 shalom 平安的生活。所以盼望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学习，而是一个真正的，我们在追求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更新。我们追求的心被更新过以后，我们自然我们的行为就对了，心对了行为就对了我们常说这个心就是 being 对了，我们的 doing 就对了， doing 对了 becoming 就对了。所以我们不要想太多未来的事情，我们只要专心在想我怎么样把我的心弄对。我的心需要神的智慧，我的心需要建立在一个敬畏神的根基上，所以我顺服神给我的话语，我顺服这个智慧，所以我把神的话语存记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他。因为我把神的话语存记在我的心里，我就自然活出神的爱，因此我就自然走在耶稣要引我去神的家的那条路上，就这么样子。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呢，好，今天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就到这里，那我们箴言也讲完诗篇讲完了，那我们箴言讲到第五章，那我们下礼拜呢会多花点时间呢来看，下礼拜的进度就是把箴言讲到第31章，然后我们就进入传道书。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为止，那祝福愿上神的话亲自祝福每一位听了就愿意去行的人。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也恩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语炼过像金金那样子的亮，像蜂房下地的蜜那样子的甘甜。主我们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们要懂得数算恩典，懂得数算神在我过去所做过的事情，他现在还要做那奇妙的大事，将来要引导我到一个我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 shalom 的生命，这是一个 shalom 的地方。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我们有这样子永远不改变的盼望。我们要把盼望像种子一样撒在地里面，主啊，有一天我们会流泪收割，割的是丰盛跟丰满。恩主，求你祝福我们。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上忙碌的生活种种的事情我们给约束，给辖制，给捆绑了。但是还是为每一位祷告能够有一个突破，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缺口，就好像是刚才读的经文，神让我们从一个网罗破裂了，我们可以从这个网罗逃脱出来，我们可以自由的翱翔在天空，与神同在。主，就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得着这样子的福分，我们在主里面翱翔自在。感谢赞美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晚安，那我们今天到此结束。好。